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你们把圣经打开。我们一同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到的内容。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可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大家可以听我来念。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那我们今天会，我们的主题是围绕十字架的智慧，围绕十字架的智慧。如果你看 BBC 的网站，你会看到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在描写就说人如何可以更加智慧，如何能够得着更多的智慧。因为这个事情是很明显的，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智商很高，有很多人智力很发达，有很多人学识很多，有些人学位很高，有些人能够上很好的学校，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不一定有智慧。有些人可能他没有上很多的学，他的社会地位也不一定很高，但是他在处理人生、人际、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的时候却充满了智慧。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通常的理解，你的 IQ 越是高的人，你应该越是有智慧。而智慧又如何能够得着呢？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带着这个问题，我去读这篇文章。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有点失望。我有点失望，因为什么？我发现这篇文章并没有让我看到能人通过这个世界上的方法能够来得到这个智慧。但是如果你回去圣经看，你会发现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看见，就是人的确能够得到智慧，而人生可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因为圣经来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也就是敬畏上帝，你就能够是有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在诗篇的作者也是这样描述，圣经当中有两次，最少有两次说到认识耶和华，或者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便是聪明人。而且在雅各书新约的一篇著作当中，雅各这个使徒他也这样的提到，他称智慧是从上面来的，而智慧不是什么人那里产生的，是从上帝那里面下来的，那个称之为是智慧。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也有提到智慧，他称什么？他说圣哉，他说这个智慧是非常深奥的，是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谁知道我们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都倚靠他，都归于他。所以你就看到智慧的源头原来是上帝，原来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原来智慧是需要我们在上帝面前怀着一个敬畏他的心才能够得到的。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十字架的智慧。十字架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呢？保罗在刚刚的这段五节的圣经当中，他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从前到你们那边去啊。圣经有的作者翻得非常好，他说我到你们那里不提别的东西，不讲任何其他的事情，我只讲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只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在保罗看来就是十字架的智慧。这段经文差不多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十字架的智慧不是保罗和他的高言大志。保罗说，我曾经到你们那里去， 我曾经到你们那里去干什么？我只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十字架。他曾经指的是什么呢？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去的时候，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的时候所描述的。他说在那里的时候啊，我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有些圣经翻得非常好，他说我发颤啊。使徒那个时候可能病了，他病到一个程度他发颤啊。他说我是又弱又惊吓还要发颤。但是保罗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不是要传讲我自己，乃是为了什么？传讲十字架。我不是传讲我保罗自己跟我的高言大志。在这里面圣经用了一个词，传讲，我在你们那里所传讲的这个 preach 这个词，希腊文用的不是一个kerygma， 是用的是 katangelo。 katangelo 这个词只是说宣传的意思，就是宣扬的意思。他只讲这个，我只传这个。那保罗在这里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宣传上帝的奥秘，他用了一个词是奥秘。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因为奥秘这个词英文的 mystery 就是从这里来的，从希腊文 mystero 这个词来的。这个词到底在保罗的思想当中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希腊文的通常的一个论 语法当中，这个奥秘就是专门指宗教奥秘。很多时候在希腊的多神思想当中，就像我们今天说，哎，瑜伽很奥秘啊，对不对？印度教连牛都拜的，奥不奥秘啊？真的，所以在印度你，我就从不去印度，对不起，因为他们不可以吃牛肉。但是在保罗在这里讲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讲的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宣传上帝的奥秘，是指福音。因为如果你看整个保罗书信，保罗每一次提到这个奥秘的时候，就是讲的是上帝曾经隐藏在那里的。就像耶稣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提到神国的奥秘对你们是隐藏的，记不记得？上帝说，哎，你们想知道上帝的奥秘吗？哎，对不起，这个奥秘是对你们是隐藏的，你们不相信的人是找不到的，你们不信靠十字架的人是发现不了的。而这个奥秘是上帝隐藏在历世历代，并且透过圣徒先知不断启发，但是到末后的时候透过这个基督的十字架传扬出来的这个奥秘。而这个奥秘就是圣经里面现在保罗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的意思。而这个高言大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什么？这个大是中文加上去的，高言就是说特别华丽的、特别高超的一种演讲技巧。你知道在希腊的文化当中，特别是在哥林多，因为哥林多离雅典很近，雅典是什么哲学思想特别丰富的地方，然后也一些哲学家就到了哥林多，特别是一些诡辩学家，他们是用很多很高超的演讲的技巧来 promote 来推动什么，来介绍他们的所思想。就像我们今天什么很多人传销啊，传销真的很厉害。我发现这个，我有的时候在想到底是基督教他们向基督教学的，还是基督教向他们学的啊，真的很难啊。我有一次我们教会就碰到这个事情，哎呀我头痛了，我怎么样拉这个弟兄不要去，他非要去，他要去到南边那个城市，说一年的利息有150%。我天哪，这样的鬼话还有人相信的？然后他要砸锅卖田，把儿女家里老婆儿女都不顾啊，他要冲去，他太太没办法拉不住他，说牧师啊你救救我们，我也救不了。我说我没有他高言大志。哇，这个弟兄讲起来一套一套的。哇，他说这个政府还担保，我说哇要命啊，这个地方政府还跟传销分子串通一气，赶快要到十九大去举报他们，对不对？我保罗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去宣扬上帝的奥秘啊。这个高言大志，大志就是智，这个智就是什么 rhetorical 的 wisdom，这个不单单是一般的智慧，还是 rhetorical， 就是说夹杂着演说的辩论的技巧的智慧。
而这些东西居然能够吸引我们的弟兄，能够教会也不要来了，然后还把房子卖掉了，还要搬到南方那个城市去啊！我有的时候真是没办法，我想这个求主帮助我们。但是保罗说，我曾经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我定了主意，什么？不愿用高言大志向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我在想，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讲呢？你知道吧？因为呢，保罗可能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你知道十八章第一节开始，让我们看到保罗去了哥林多，对不对？然后在保罗哥林多之前去了哪里啊？去了雅典。我的猜测啊，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些踪迹，但是不是很明确。保罗在哥林多之前在雅典的时候，可能碰到一些挫折，因为保罗自视自己学问很高啊。保罗受过最好的希伯来的文化的训练，他是拉比，大拉比，犹太历史上七个最伟大的拉比之一，加玛利的学生。哇，大师中的大师的学生呢，还了不起嘛，对不对？然后呢，保罗又受过最好的学术的希腊学术的训练，因为他的家乡是什么？大树，大树是什么？是希腊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大学城。雅典是大学城，大树也是大学城，其中希腊文化当中的最重要的两个哲学的学派都是从大树那里出来的，以庇古罗派跟斯多亚派。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你看他到了雅典之后，他会做什么事情啊？他会跟斯多亚跟以庇古罗派的哲学家去什么辩论啊？他要用辩论的方法来赢得这些人到基督面前。我告诉你，结果非常可能，非常非常可能保罗是失败的。当你用世界的智慧需要让人赢得人为基督的时候，通常你会失败。那我在反省我早年在传道的一个生涯当中啊，我认为只要我在理性上能够讲得通，我只要能够有本事把人说服了，我只要用学问把人家镇住了，他就会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是这么想。所以我当时刚到瑞典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正好在那个学生村嘛，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他就常常组织这个学生村的这些学者们跟我们教会有一些联合活动，非常好的活动。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花很多时间精力在怎么样解释进化论是错误的，你知道怎么样解释进化论，而且我去讲了两次，我发现反应非常好非常好，很多人他们都觉得哎，真的对啊。但是我后来我一想一想，十年以后我再回想那些参加讲座的几十个上百个，没有一个来到主的面前，没有一个。所以后来我就明白保罗为什么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啊，我到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是要用什么高言大志宣扬上帝的奥秘，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还要不要读神学啊？哎，你不是说你不自己打嘴巴，你不说还在牛津要搞一个研究中心吗？对不对？你不打自己嘴巴吗？啪啪啪，对不对？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不是靠着高言大志，但是我请问，新约二十七卷有几卷书是保罗写的？十三卷，对不对？最少有十三卷，希伯来书也有可能是他写的。保罗他有过所有最好的装备，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不靠着高言大志啊，对不起，这个我们前面有位姊妹一直在看手机啊，我有点受不了，这个你对着我这样看我有点受不了，对不起，你可以躲在下面看没问题啊，你不要让我看见你在看好不好，我请求你啊。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认真一点好不好？我们一个礼拜只有45分钟50分钟啊，对不对？我上个礼拜背得很重，我每天还是在预备啊。但是如果你到这里你都不能够专心，你如果是看圣经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还是要，哎，对不起，求主帮助我。保罗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但是保罗是不是有学问的呢？有，甚至保罗的学问连这个罗马的官员都认可。他被抓在监牢里的时候，保罗面对罗马的总督菲斯都，他说什么？ 腓立比书大声斥着保罗说，保罗啊，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了，反叫你什么癫狂。所以保罗不是没有学问的，保罗是有学问的，但是保罗所依靠的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所委身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智慧跟学问。保罗不想传他自己，只宣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年，宗教改革五百年，这个五百年当中啊，我们在一起反省路德，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很多人以为路德宗 Lutheran 或者叫信义宗是马丁路德开始的，不是的，我告诉你，马丁路德当时开始的时候只想改革教会，只希望把教会当中腐败的东西铲除掉，但是后来教皇他们拒绝这个，他才出现了其他的运动。而且呢，当后来在德国在欧洲有很多人开始了一个新的宗教新的信仰，就基督教，他们把他们称之为 Lutheran， 就是路德宗，以路德的名字命名的时候，路德非常担心，他说啊，我请求你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把我的名字用来称之为你们新的宗教或者你们新的信仰，因为什么，你们应该称自己是基督徒 Christian 而不是 Lutheran， 应该称自己是基督徒而不是路德徒或者路德的教徒，因为我并没有教导你们什么，我并没有为任何人钉十字架，我只是什么希望可以把基督纯正的福音传给你们众人。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仆人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就是让人的焦点回到基督的面前，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回到神纯正的福音的面前。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甚至我们中间我发现有新的弟兄兴起来要去美国读神学，我非常高兴，我发现我们有更多的人愿意去读神学，也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们的学问不是，你们的传福音不应当基于你们的学问。我们的贺律师我们都认识，很多弟兄姐妹他现在在美国他在惠顿，前段时间他寄了一个他的功课给我看，哎呀非常有意思，这个功课也比较难了，就说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大家记不得每次穆斯领圣餐的时候都说这是我的 This is my body 为你们舍的，对不对，这是我的身体。他这个老师的作业是从身体这个词当中找到古希腊十二个不同的文献，并且教父五世纪前教父怎么样用这个身体的结合之后写出来这个身体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就跟他说，哎呀，我说非常好的论文，但是我恐怕你在教会很难用到，因为我在读神的学士的时候，我的老师就问我，哎，你准备怎么样带领教会啊，我的老师，我在毕业的时候我拿到第一个神学的学位，我很开心啊，我说这下我有武器了，我可以大肆宣扬上帝的奥秘了。我跟我的老师就问，你怎么样可以去传福音啊，在教会，我说我要宣讲伟大的神学，真的，我说我要宣扬伟大的神学，我老师说你会失望的，你会失望的，因为上帝预备你装备你不是叫你去宣扬伟大的神学，是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阿们的声音也不太大啊，可见我们中间还是很多人喜欢什么高言大志，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保罗接下来在第二节说什么，不叫你们知道别的，只知道你们知道基督并他什么钉十字架，只知道基督，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啊，保罗在你们就说我在世界的学问技巧知识装备所有的这些跟福音跟十字架跟基督耶稣钉十字架这两样东西之间，我只要有一个选择的话，我定了主意，我只选基督并他什么钉十字架。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因为基督是上帝计划的中心啊，上帝从创造世界到救赎世界，他整个的救赎计划当中的中心是围绕基督所展开的。为什么是基督呢，因为基督是上帝目的的中心，他要拯救人的目的，他创造人到拯救人中间所有的这一切的目的都是透过基督才能完成的，所以基督才是中心，不是保罗啊， 不是彼得啊，不是马丁路德啊，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乃是基督啊。为什么是十字架呢？因为十字架是上帝工作的中心啊。为什么是十字架呢？因为十字架是上帝的工作的方法，透过十字架完成了救恩啊。为什么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福音的核心啊，没有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没有福音啊。今天我们就妄传啊，今天你们就妄信啊，今天你们聚在这里的话，跟去听一个原作没什么区别啊。为什么十字架呢？因为十字架才是上帝智慧的彰显。为什么是十字架呢？因为有了十字架的工作，他要除去一切人的工作，所以人很败坏，所以你只有病的时候你才知道人是多么的软弱。一个人从肉体的病痛到心灵的病痛，最后认识到灵性的病痛，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告诉你，你只有在病痛的时候你才知道人是多么的软弱，只有你在走不动路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你会老，你会死，你会面对绝境。但是人在年轻强壮的时候看不到这些。十字架就是要除去一切人的工作，让基督居首位。基督，基督，基督，是基督说，是基督说，不是人说的，不是保罗说，不是尼弟兄说，不是李弟兄说，是基督说。那个普拉图在早期的一个描述当中，他说人性啊，他说人的灵魂啊，就好比套着一部马车的两匹马，一个马是温顺的、高贵的、纯种的、血统的，是什么？是理性。还有一匹马是什么？是放荡的，是野蛮的，是想要脱缰的，随时脱缰的，是人的感性，或者说情欲。而这两匹马就在人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存在在那里，在拼命的奔跑。而奔跑的时候，常常什么？你这个鞭子要抽上去，抽打那个什么要脱缰的野马，那个情欲的野马，而这才能够使人得着智慧的心。但是我告诉你，普拉托这个说法不符合圣经，对不起，因为他生在圣经启示，新约启示四百年前，他还没有看过圣经。我希望他看圣经，他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圣经让我们看到，的确人的心中有两个声音，常常一个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按照上帝创造的美好设计的 Imago Dei 上帝的形象，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是人自己的内心的情欲堕落败坏，而人的这些东西常常还要包装成为美善的。而这两样东西唯有一个办法，才能够使它能够让我们的灵魂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就是信仰，就是基督，就是十字架。唯有这个办法才能够。但是你发现人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应当是活在十字架的恩典跟能力之下。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困难之一啊，就是我们活在手机的恩典之下。真的，我不是批评你，我这段，我前段时间我花了大概有几亿，感谢上帝啊，我也中毒啊，我也很受他的毒害。一方面他给我带来很多方便、能力、知识，甚至人间的智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害我很深。我后来发现，原来我每个小时要看最少十趟手机，每个小时最少看十趟。当我突然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不，我知道这是魔鬼的诡计啊，他要我整个的生命围绕手机转啊，是不是？因为我已经被他控制了，我连每个小时看我太太只有三次，我看手机超过十次。我后来怎么办？我说我一定要控制他，因为就像普拉图说，我内心有个野马要冲出来的野马。怎么控制？我给自己定的第一天，我说第一天我两个小时看一次，感谢上帝我成功了。第二天我说三个小时看一次，我还是成功了。我最大的试探就是我在一边写讲章的时候，我的手机就放在旁边，我也不关机，我跟上帝祷告说，你给我力量，我三个小时看一次。到第三天我基本上可以 全部控制我自己，我知道我中毒不深了，否则我礼拜天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哈哈哈哈哈哈，我不是在笑你吗？我在笑我自己啊，真的是这样。我们已经被手机控制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应当活在上帝的控制当中，但是我们已经被手机完全掌管。所以后来发现，我发现我现在还要进到另外一个境界，我不单单我不是两三个小时看一次，我已经很自由的可以运用到两三个小时看一次，我要求主给我力量，让我想看就看，我想不看就不看。我告诉你啊，难不是想看就看啊，想看就看有什么难的，想不看就不看那才是难，这就是自由，这就是康德讲到自由的最高境界。他是受基督教思想影响很重的这个哲学家，他就说什么叫自由啊？自由就是说我想不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我想不包小三我就不包小三，懂我意思吗？所以求主给我们力量。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难呐、啊！我们今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在掌管我们，在控制我们，我们不是在十字架掌管当中，我们就不会有十字架的智慧。我们一定想要追求的是人间的智慧，因为什么？我们的一切都是以人的智慧为价值观为标准啊。这个里面最大的问题还是个价值观的问题，你懂我意思吗？哦，我有一次我在我的同学的聚会当中，我发现哎，我的一个女同学，小时候我不太愿意理她的那个女同学，她坐在我后面啊，因为她比较你知道不是很 nice looking， OK 啊呀。那我不太，那男孩子比较喜欢啊，静，你明白我讲什么啊？哎，突然我发现他的形象很有改观呐、啊，哇，也双眼皮了，啊，也那个鼻子也高了很多，本来是那个扁平的嘛啊，我就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那我因为跟他也那个有点那个啊，跟他聊一聊，我是牧师嘛，想跟他传福音，对不对？啊，那后来他就告诉我，哎，他说啊，李杰仁啊，没办法的，这个世界你就是这样的了，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为什么愿意把我们的脸装扮得更漂亮一点呢？或者通过手术，哪怕你到韩国去，你去看啊，每天都有带吊的针，还在一边削品，哇，然后进海关的时候就被海关拦下来，也不认识你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那么多的发生，并且在我们的基督教的群体当中也有这么多呢？那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以十字架的价值观作为我们的生活本质，而是我们以这个世界的标准来活。所以如何得着智慧的心啊，如何得着上帝的智慧啊，摩西在2000多年前3000多年前就已经提过，说什么？求你指教，求上帝啊，求上帝，这个至高的上帝啊，你指教我的怎么样数算我的岁月，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啊，一个智慧的身。我真是求主给你们有智慧的心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标准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嘛来看嘛，对不对？所以男孩子很笨呐，有的时候男孩子都是看哇，这个女孩子 nice looking 啊，但是你知道衣服穿在身上才知道，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圣经里面我常常喜欢撒母耳讲的一句话，当大卫的兄弟们，当那个以色列要选王的时候，耶和华已经厌弃了扫罗。为什么厌弃扫罗？扫罗是又高又大英俊威武的，但是耶和华居然厌弃他。然后呢，耶西就把他6个儿子都拿出来给耶和华看啊，给撒母耳看，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撒母耳说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这几个都不是。因为什么？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呢、啊、特别是弟兄们呢、啊、挑女朋友，你实在是要求主给你智慧，让你知道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的是外表，耶和华看的是什么？内心。当你有了智慧，当你有了十字架的智慧，你就有一个智慧是超越这个世界上，因为你所看到的是跨越这个世界的标准，你所看到的是什么？人的内心。而这个东西才能够帮助到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也没有活在十字架的道路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们那么难那么难的找到我们的义工。我已经讲过，如果你能够想象吗，如果这个礼拜天你来讲道，你现在听到我声音，因为有音控，你看到我在这里有灯光，是因为有灯光的控管，你看到有两台 camera， 对不对？现在怎么只有一台了，是不是另外一个义工没有找到？所以 Leo 你回来要感谢主，否则你今天不在的话，我们连一台 camera 都没有，对不对？哎，没有 camera， 没有，有要后面还有，感谢主啊、哦！好好好，太好了，感谢主，你让我知道你是谁啊啊！特别感谢上帝。你看到我们，如果我们每个早晨，我们在8:30的时候，我们有一群的义工在后面聚集，要探讨整个的场地的布置。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如果你是老人家，我感谢上帝，因为你可能来到这个教会能够崇拜已经很不容易，我感谢上帝。因为你们如果要9点钟准时到这里出席崇拜，你7点一定要起来了，你8点要出门了，对不对？你必须才能够赶到。但是你知道吗，为了能够使我们的崇拜顺利的进行，我们每个礼拜天最少有100多名义工要必须在这个场地里面服侍大家。今天你坐在这里不是突然的，这些东西不是上上手机就解决问题的，你懂我意思吗？这些问题是要你付代价的，这些事情是要你付代价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一直缺义工，一直缺义工，一直缺义工，为什么呢？今天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被人服侍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服侍别人。我告诉你，如果你来到我们当中，你觉得听这个道是，你知道为了这个讲道我要花很多时间，我如果一个礼拜只预备一篇讲道，没事没事，绝对没事，很丰富。但是我告诉你，我一个礼拜预备讲道的时间只是我工作的1/4的时候，我工作时间1/4的时候，你就知道实际上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有的人就跟我说，个小孩子就跟我说，很有意思，他说我长大也要做牧师。他说，我说为什么要做牧师啊？因为牧师只要礼拜天上班，其他6天都休息。哦，我说感谢上帝啊，我说好，你有盼望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讲十字架的智慧，十字架的真理，基督并听的十字架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问你，你知道基督对你的意义吗？你知道基督真的对你很重要吗？如果有的话，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的回应？我很熟悉的一对夫妇，跟我很好朋友，他们离开中国已经有2-3年，他说我每个礼拜天都在网上听你讲道。我说感谢上帝，但是这也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们已经成为职业听道者。我告诉你，他们跟我很好朋友，跟我非常谈得来哦。但是我告诉你啊，包括你们了啊，我也很好朋友，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敢勇敢讲，你不跟我吃饭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啊？但是你们已经成为职业听道者啊，你每个礼拜天你很开心的跑到这里来享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牧师、你的同工们、你的弟兄姐妹为这个付出多大的代价吗？我在这里不是抱怨呐、啊，我在这里讲的都是我比较好的朋友啊，所以我还在敢讲你们呐、啊。我求主给你们力量，让你们的眼睛打开，让你们心中的眼睛打开，可以看到这个十字架对你的意义。我不要你那么说为十字架去流血啊、牺牲啊、高调啊，不要。只是如果你愿意，今天崇拜之后，你就可以到前台去登记，说我愿意做一个义工，哪怕一个岗位、一个礼拜，不要每个礼拜，我都不指望你们每个礼拜，只要一个月有一次。只要一个月有一次，我们中间每一个坐在这边，你还没有在教会有任何服侍的弟兄姐妹，你只要愿意一个月有一次的服侍，我们的资源就丰富，极大的丰富啊！求主帮助我们呐、啊，好不好？求主给我们力量啊！我知道早晨起来不容易，7:30要到这里也不容易，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中间已经有1-200位弟兄姐妹，常常是这样做。常常是这样做，常常摆上他们的。你不要来到教会，我知道有些人是不单单职业听道者，还不错还不错。我最怕的就是说他们不单单是职业听道，还是职业挑毛病者。 我实在是很怕你们呐、啊！你自己去带领一个，不要教会啊，你只要带领一个小组，你试一试啊。你不要，你能够有办法让一个小组一年里面从五个人变成十个人，第二年从十个人变成二十个人，你回来教育我什么我都听你，你怎么样给我 education 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你自己根本做不出来，但是你能够做的就是替我们的教会来挑毛病。Please, please, 求主的十字架的宝血遮盖吧。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你又为什么一定要求别人能够做得到呢？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我们看别人都是非常容易的，我们看别人好像是都是应该的，但是当我们自己摆上的时候呢，我们连一点点都不愿意。求主赦免我们的软弱，求主让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在我们心中真的扎根，因为十字架在你里面有多么大的重量，你的生命就有多么大的改变，你懂了吗？只有十字架在你里面有多重的工作，你的工作，你的服事才是真正十字架的方向。只有十字架在你里面对你的生命产生改变，你才会去影响改变到你周围的人。为什么你没办法改变别人？为什么我们连一个小小的手机我们都对付不过？我没有任何意思是反对手机哦，我没有任何意思说我们不要用手机。有些牧师是不用的，有些人是不上于洪杰不上微信的啊，但是我没有这个，我还是上。但是我们要让手机成为被我们控制的一个物件来服侍神，而不要让手机来控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三，十字架的智慧乃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我讲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圣灵跟大能的明证。他说我在你们是又软弱，有一个版本翻的我非常喜欢的，我在你们身是又弱又怕又颤抖。保罗的身体不是很好的，如果你看二世纪的一个基督徒的作品叫保罗行传 Acts of Paul， 你会看到在里面所描写的保罗不是又高又倒，保罗的身材很矮，所以个子长得矮的男孩子不要自卑哦，因为保罗也很矮。我的分析是身高跟智商成反比哦，所以你比较有活了，开玩笑了。保罗是个子不高的，而且二世纪的作品里面描写保罗是秃头，保罗是什么驼背甚至，而且保罗的眼睛不太好，所以保罗说我是又怕又累又软弱，而且是浑身颤抖啊！可能他从那个雅典内仗打完之后，他觉得是打败了，所以他离开雅典跑来哥林多的时候，他是什么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所以在这里，但是他说我讲的话，我说的话，我讲的道，这两个词是一个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重复的修辞，表示一个严重的提议提出来。我说的话，这个话就是道 logos， 圣经很有意思，甚至英文都变成希腊文都直接变成英文了 logos， 就是上我所说的上帝的道，跟我所讲的这个道，道是什么？这个道不是 logos， kerygma， kerygma 特别指的是什么？是在福音书当中讲到耶稣生平的，跟十字架，跟流血牺牲，跟耶稣死里复活有关的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叫 kerygma。 他说我所 preaching the logos 跟什么我所讲的这个 kerygma 都是什么？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我没有用很漂亮的言辞，我没有用很动听的话语，我所用的是什么？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这个明证这个词是非常有意思，保罗每一次在写信的时候，他常常用两种术语，一种是军事术语，军队打仗的术语， 还有一种是什么？用的是法庭术语，在这里说他用的说明证，就是什么？就是有点像见证。不管是见证还是明证，这两个词在希腊文当中虽然不同，但是它都是法庭用语。什么意思啊？我做见证，今天说我在台上要做见证，不是。希腊文化当中它原来的背景是说，当你在法庭上，法庭问你，法官问你，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做基督徒啊，我就开始什么做见证了，我就开始做见证了。今天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智慧乃是圣灵跟大能的明证。在这里保罗特别特别就提到他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实在是经历了圣灵跟大能的明证。什么叫圣灵跟大能的明证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曾经讲到，他说福音，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乎言语啊，不独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不独乎言语，没有单单话语，不是单单的吗讲道，不是单单查经，而还有什么？还有充足，还有全能圣灵，全能跟充足的信心在你们当中。而且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很伟大的讲道人，这个人叫斯提凡，是七个执事当中的第一个。圣经说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而且接下来这句我特别喜欢，他说众人抵挡不住啊，为什么你讲的道没有能力，他讲的道就有能力，斯提凡讲道就有能力，因为他是用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是十字架的智慧，跟什么？圣灵说话，圣灵的全能，所以是全能，也有上帝的话语的服侍，所以众人抵挡不住，众人抵挡不住。我们我这段时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说1949年以前，你知道中国官方现在在文献上已经用词已经有点改变了，我们过去就用解放前，对不对？解放后，现在不用了，现在开始都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啊，我也学习啊。1949年以前，你知道基督教到中国的时候啊，全世界基督教都用了很多资源看中国是第一大宣教工厂，印度是第二大，第一大是中国，几万宣教士在中国，当当中国内地会3-4千宣教士。当时他们办了，单单新教基督教就办了13所大学，燕京、圣约翰，这些都是什么最顶级的，可以跟北大清华是同一级的一个大学啊。但是很有意思的是1949年以前，整个中国的宣教士这么多，但是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大概数字70万到100万，只有70万到100万。我在想，我就陷入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为什么这么多资源，这么多强势的基督教进来中国，这么多年，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打开，基督教可以进来，到1949年差不多是100年，基督徒不到100万。但是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当中，基督徒翻了好多倍，具体数字已经没有办法统计到确切，几千万最少，对不对？为什么？我后来突然就，昨天我在预备讲稿结语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想到了，原来啊，49年以前的基督教是以强势文化的身份，以智慧的言语的身份，以高言大志的身份进来的。你不要忘记，它毕竟是什么不平等条约之后的产物，原来是不可以进来的。但是因为鸦片战争我们打败了，因为六部通商开始了，因为传教士可以进来了，所以你知道当时后来1949年以后的文献，官方文献，所有官方文献都不称他们是宣教士，称他们叫什么？传教士。这个传教士跟宣教士这个翻译是很有文章的，是很多很多不同的信息在里面的。 什么是船呢、啊？船首先是从一方到另外一方，这叫什么？船，对不对？还有船，这个船是跟帝国主义的这个打开国门是有关系的，所以包括三字，直到三字今天不用宣教士，用传教士。但是你再看所有海外教会，海外教会普世基督教所用的词不用传教士，用什么？宣教士。如果你看英文没什么区别， mission missionary 都是从拉丁文 missio 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 mission mission is missio day， 是宣教，就是上帝的宣教。但是翻成中文之后就产生了传教士。你知道传教士这个语境就是在好像帝国主义强势的力量下，把这个一个福音，一个基督教的文化硬推到中国来的这种事。但宣教士不一样，这个宣教的意见意思是很不同的。宣教就是圣经用希腊文就 charisma， 这个词甚至变成了英文叫 charisma， 就叫 charisma。 是什么？就在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耶稣曾经受死受难，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舍命，并且他死里复活，他包血遮盖，愿意接受他的人都可以透过他的十字架进到什么？神的面前，进到天国。这就是十字架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用宣教士，不是传教士，是宣教士。因为这个宣教是上帝自己的宣教，这个宣教就是福音本身的宣教，而这个宣教就是透过十字架，透过宝血流血牺牲所带来的。保罗说，我没有用智慧的言语，我没有用委婉的言语，我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着是圣灵跟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只在乎上帝，对不对？我在这里面我想分享一个见证，是我们教会发生的。我不知道这个弟兄现在是不是在，可能就在我们当中，我也不知道。那他们去英国留学，留了学，读书读得非常好，博士考笔考都过了。这个时候他写封信回来给爸爸妈妈说，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在英国信了主，接受基督教了。然后这个爸爸就很急，这爸爸看了这个信说，糟糕，这个儿子入了邪教了。然后他的使命就是要赶到英国去阻止他的儿子信主。然后他们两夫妻就赶到英国去。哎呦，这个故事跟我们家很像。我当时写信给我父母，爸爸妈妈，我要去做牧师了。哇，天哪！然后父母就赶来，这个要阻止我到欧洲来啊。然后呢，到了那个英国之后呢，这个父母呢，这个爸爸也很聪明，他也不说话，他就观察这个儿子。他也每个礼拜去教会，他就是然后每天读圣经，因为他要看看这个邪教里面这个邪在哪里，他要认真考察这个邪教的问题出在哪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知识分子啊，一个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我不知道啊 ，OK， 那个反正你也明白我讲什么了。反正到了英国之后，他每个礼拜去教会，每个礼拜听牧师讲道，然后看圣经，问题越看越多，越看越多。结果有一天牧师到他们家里去探望他，那牧师探望他之后呢，哎呀，没有什么，吃完饭聊，那牧师就走之前就跟他说，哎。他说，老伯，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他说，我祷告可以。他一祷告就有事情发生了，然后他老人家就开始流眼泪。哇，他牧师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简短的祷告，这个老人家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来。最后那个牧师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他就举起手来，他说我愿意。现在他就加入了传播邪教的行列。我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讲的故事就在我们中间发生。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很简单，保罗他要传的不是他自己，是基督。保罗要传的不是高言大志，是十字架的道理。保罗所用的不是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最后我想读一个版本的圣经，这个版本的圣经呢是一位学者翻译的新约。这个学者的希腊文的功底非常好，但是我的祷告就是希望他也可以有一天信主。他翻译的非常好，能够翻译出希腊文的神韵，但是他目前还没有被主得着。好，我念给大家听一下。
当初我来到你们这儿，兄弟们，并无什么高妙的言辞或智慧用来宣布上帝。对不起，这个你看这个手机还是给我带来很多的麻烦呢、我拿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别的一概不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他在这里翻成在你们中间我别的一概不知，只知基耶稣那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翻译非常好，因为这个重点这个主词是耶稣，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用来解释这个耶稣的。这个耶稣不是单单普通的耶稣，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的名字可能起着耶稣，但是这个耶稣是什么？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什么？是我又弱又怕又颤抖，来到你们眼前，我的话我的道并不是机智雄辩，只是什么？只是要证实圣灵和大能啊，以致你们的立信不靠人的智慧，乃凭上帝的大能。